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改需求 FM， 改需求 FM 是一档泛设计类谈话节目，我们致力于用设计师的视角带你了解身边正在发生的故事。您可以通过 QQ 音乐、喜马拉雅、小宇宙及其他的泛播客类客户端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搜索改需求 FM 同名公众号跟我们留言互动。
改需求 FM 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设计师 Rain。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设计师肖哲。
哎，肖哲最近怎么样呀？
还行，没什么特别的区别，不会特别的忙。
哦，是吗？为什么呢？我的朋友们都一天天叫苦连天，还感觉挺辛苦的，就是下班感觉整个人都没有什么精力，就是只能靠这种逢年过节来缓一缓了。
那我觉得一个是每个公司不一样，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没有学会摸鱼。举一个例子，之前有一个很有名的小说家叫刘慈欣，他之前在做一个访谈的时候有提到在娘子关水电站做一个工程师，但是呢非常非常的闲，所以就上班的时间去摸鱼用来写小说，后面就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小说家。在这一点的话，其实他就是在摸鱼。如果是用一个词来解释一下的话，大家比较常见的可能是叫带薪拉屎、带薪喝茶、带薪干啥，就是在上班的时候你把正常的工作已经做完了，那其他的时间呢你又不能回家，那你只能去做一些其他的个人的事情，或者是超出工作之外的事情，那我就俗称于摸鱼。
那摸鱼不会被你的老板发现吗？
我跟老板的工位会比较远，一般我不会被老板发现，所以我会有很多的时间和空间去摸鱼。我一般会是在把我本职工作做完之后，本身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但是还没有到下班时间，我就会开始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我的老板会相对来说比较好一些，他不会太多的干涉，只要你不要做的特别过火，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
那你说的这个你自己的事情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有几种吧。大部分时间我虽然说是摸鱼，但实际上是在给之后的一些设计的内容做规划，也可能给整个的设计团队做一些组织文化氛围上的一些事情。当然也有自己去学习一些本身我自己感兴趣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股票，比如说写作，这些会是我经常会去做的。我说了我自己这么多摸鱼的情况，你也会有在上班摸鱼吗？
哦，我听了你说什么叫做摸鱼，我想了想，我自己上班肯定也是不会满负荷的去工作8小时的嘛。不过我现在已经在家办公1年多了，就是我以前在办公室的时候，有时候因为这个项目计划的原因，我可能有一段时间不会那么忙，比如说2-3小时就做完事情了，我就不知道干什么。这个时候也不可能一直在茶水间来来去去的茶水间待上个3-4个小时啊，或者是在楼下的员工休息室打台球打那么3-4个小时。当然我看到有员工是这么干的哈。这个时候我可能更多的就是面对着电脑，然后一边戴着耳机里听的一些有声的播客呀，或者是有声的读物，听着这些东西，然后一边来看看网站找找灵感。当然也会对工作做一些规划，但是很多时候也是更多在对自己充电吧。当然也不能干得太明目张胆，因为我胆子还是比较小，而且我的工位比较靠近老板，靠近走廊，所以可能更多的也是做一些设计相关的，比如说看看网站呀，看看 Medium 呀，看看这种学习资料之类的，如果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摸鱼的话。说起三体上中下三部，我看完一遍以后，我其实戴着耳机在工作的时候也听完了一遍，所以你根本不知道员工戴着耳机上班工作他耳机里放的是什么。
你理解，就你刚刚说到你有在工作的时候有去听一些广播或者是音频的内容，其实我突然想到我们之前的一个同事，他会在上班的时候边做事边开一个小窗放郭德纲的相声，每段时间就看着他座位上突然传来一声笑声，当然我们也不能说啥，只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他本职的工作还是在做。
对，说到这里我其实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我以前认为我的一个同事工作超级认真，然后后来我发现他工作其实并不饱和，他有时候喜欢跟同事站在一起讨论东西，然后两个人在员工休息室里抱着电脑讨论半天。后来一次好奇我就过去看看他们在聊什么，后来发现是一个视频内容，然后是这种跟工作没有关系的内容， 然后后来发现哦，原来都差不太多。其实有时候老板感觉比较忙，但是你也不知道老板到底在做什么，尤其是现在在家办公的时候，可能大家看不到彼此的，这样例子都会发生。比如说我朋友说他工作的时候在开会，然后这边的同事就给狗洗澡，有些时候甚至就是在外面在走路，然后打电话进来，然后再来开会这样的。大家都不在 office， 其实更难抓这种情况，我觉得这种所谓的摸鱼的情况就会越来越多。
嗯，是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种情况，我其实把它认为是良性的在摸鱼，称之为良性的摸鱼。因为就像刚刚你说的，你会对自己有要求，想要去在完成本职工作之后去提升一下工作效率，或者是说去避免自己有一些惰性，避免自己无所事事。但是摸鱼的时候有的时候并不是良性的。我打几个比方，比如说带薪拉屎，做完事情之后他可能没啥事情做了，像你说的什么去一直打台球，或者是说直接就直奔厕所，然后一个小时不出来，有这种情况的。或者是有说我另外有一个同事做完工作之后，每一次大概是到4到5点的时候，开始抱着电脑，抱着鼠标，自己的笔记本，然后开始往外走，假装自己好像是我要去开会了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我看到过一次直接奔向了地下停车场，开车回家了。后来碰了多了之后我也见惯不惯了，但是我也不能说什么。
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是社会的一种倒退吧。最早以前我记得人机工程学刚出来的时候，它就是因为考虑到人其实没有办法像机器一样的这种连轴转，没有办法做到非常精确，然后大老板们测试过把人去当这种机械去运作的时候，它总是会有一定的差池，因为人会需要休息，然后人会需要缓冲，你需要容忍他去犯错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提倡这种8小时的工作制。但是在时间久了以后，可能老一代的人大家对这种概念的这种消失，然后社会也会产生一种倒退的情况，然后大家会觉得人应该连轴转，应该满轴转。但是我想说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我其实做过测试，我一天的满轴转的有效时间基本上就是4.5小时，虽然我工作8小时，但是只有这4.5小时才能做到我最有创造力的时候，然后剩下的时间基本上我就只能干一些机械性的这种重复性劳动，就比如说不带思考的去画图呀，或者去参加一些跟我们不是很相关的这种会议啊，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所以可能摸鱼对我来说它其实是有一定的价值的，就它不仅仅是说在项目之余我对我自己有个长期的提升，就有个人的一个长期的提升，因为你其实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公司嘛，然后但是你不能只是去输出，然后你也是需要输入的。另外一方面也是你从这种疲惫的状态下进行一种缓解，就不能说我一直都像绷紧的弦一样，那有一天就会断掉。
嗯，我们说了这么多摸鱼的内容，公司其实为了避免这种摸鱼的内容，它做了很多的反制措施。当然我先不说这种反制措施对于员工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我只是说一下这个现象。首先在国内其实已经有很多很多新闻爆出来了，首先就是第一个大公司自己的一些电脑发给员工之后，他会安装一些监控的系统，就比如说能够监控你的轨迹，监控你看了什么样的网站，甚至说有这种10分钟一次的截屏这种状态，防止你去摸鱼。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最近杭州有一个公司爆出来，他会给员工配一个智能的坐垫，那坐垫呢可以观测你这个员工是否坐在位置上，你离开座位有多久。还有另外一块就是现在由于人工智能越来越发达，公司的一些公共区域它其实会有摄像头的，摄像头它其实可以做到人脸识别，离开了办公区域它也会拍摄下来你离开了多久，你哪个时候回来的。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恐怖，虽然说是公司为了防止摸鱼这种情况发生，但是我觉得也一定程度上侵犯了普通的员工的隐私。就对于刚刚我说的这种情况，其实我们在现在的公司也有过讨论，记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资深的总监就把我刚刚说的那个智能坐垫的事情发到了公司的大群里面，引发了就是一系列讨论。当然他自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我当时没有说话，但是很快另外一个同事就站出来反驳了，如果我们做的比如说是流水线的工人或者是说重复劳动，那你这种所谓的监控能保持在8个小时之内可能还能行驶得下去，但是如果我们是做了这种创造性的一些工作，需要自己去思考，需要去不断的去提升，不断去改良，那这种监控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是大大的有害的。
对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其实一直很讨厌设计师在现在所谓的敏捷开发体系当中， 就可能除去摸鱼以外，我甚至很厌烦设计师跟着开发一样的流程去工作。因为对开发来说，很多时候设计的项目是已经定下来的，那我要做的只是按部就班的每天去做一些，然后在这个 iteration 结束的时候，我把这个活交付了就可以。但是设计师有时候他的思维不是线性的，他可能前三天都是没有产出的，但是后来第四天的时候突然产出非常的多。但是好像现在这种分工和大公司让设计师就一定要变成一个很机械的，然后很按部就班的作为一二三，一个稳定的输入然后一个稳定的输出这样的状态。其实我从本质上来说还是蛮反对的。
是的，这个我同意。
所以我觉得可能对设计师来说，我们更应该去在工作之余想一想怎么去规划，怎么去思考，怎么去摸鱼。因为很多时候我盯着电脑可能一天什么都不干了，但是我脑袋里是在飞速运转的，我是在不停的去搜集资料去寻找灵感的。这个东西不一定能从我交付的内容上面体现出来，但它确实是我的设计的流程的一部分。那作为一个设计师，我们如果想要摸鱼，我们怎么来对抗这种资本的环境，我们怎么来在这种公司的氛围之下然后摸一条大鱼，摸好鱼呢？
我的看法会有三块。一块的话，我会觉得选好一个公司，选好一个很好的公司环境是很重要的。现在的一些国内的一些大企业，它其实很多企业是为了充分的追求商业目标，很少有时间去让你去做这种良性的摸鱼。但是我昨天和前同事聊了一下，他们其实大概只有50%到60%的时间去在做日常的一些工作，20%的时间在做日常的头脑风暴。老板会很推崇他们去做跨组合作的沟通和讨论，另外20%的时间可能就是做日常的一些个人分享了。你甚至可以做跟设计可能没有那么紧密相关的一些内容，让他们把这些东西做好之后，可以更好的激发整体的一个设计团队创新和凝聚。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你能选到一个很好的公司创新的环境，对于你自己来说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良性的摸鱼的开始。
所以最好的情况就是公司本身就建立这种摸鱼的制度，让你重新说所以最好的情况就是公司本身就建立这种摸鱼的制度，让你摸鱼本身就变成一个绩效考核的一部分，你才能摸得开心，然后摸得合法，摸得合理，
这是最最理想的情况。刚说的第二个方法就是说，如果这个公司本身并没有良性摸鱼的这种状态，但是公司的整个的中上层相对来说比较包容，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可以去做大你自己的设计影响力，去把这个摸鱼的这种文化，把它的利益和价值，如果你能够说得出来的话，慢慢的培养起来。当然这不是一到两个月的功夫，但如果你能把这个事情做好，对于公司来好，对于你自己个人来好，我觉得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相当于如果公司没有这种合理制度情况下，你一定要来创造这个合理的制度，把摸鱼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包装，然后包装成我们设计本身它需要做的事情，而且实际上它确实也是需要做的事情，然后你以这种项目的名义，或者是分享会，或者是 workshop， 然后让它变成一个进行调节进行输入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嗯，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是的是的，我现在自己因为也在做这样类似的事情，搞更多的分享会，搞更多的设计影响力，把这些可能看似无用的东西把它转换成对公司有价值的一些公司文化。最后一个呢，可能你没有碰到很好的公司，你也没有这么大的能量去推动整个公司的进行下一步的影响，那么我觉得有一句话就说得好，叫富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那可能就是说怎么样去跟公司进行摸鱼和反摸鱼之间的不断的斗争，你自己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摸鱼的体系，并且不断的提升摸鱼的效率，最后避免其他同事发现或者老板发现，这个是可能是下策的一种方案了。但是如果是你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你也去不了其他公司，你觉得现在的这个公司其他的方面觉得比较满意，那可能用这种方法至少能够保住你自己。
对，所以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全世界的设计师联合起来，我们一定要摸好鱼，摸大鱼，摸出一片辉煌的天地，摸出设计这个领域的繁荣。以上就是这期的节目，希望听众朋友们在节目中间有所启发，也希望你们的事业在新的一年里蒸蒸日上，然后早日迈向下一个阶段。听众朋友们再见。
再见。
Whistle Dixie for the crows. Feel the ground and decompose. Grab my limb and get a splinter. Lost your watch but found your way. Woke up late again today. Burned your hand and got a blister. Read the news and checked the date. Slow it down, it's not a race. Back and forth, just take the picture. Penmanship's a native tongue. Feed the pigeons and the doves. Runny nose, your fingers shiver. I'll be blowing in the breeze. You'll be outside of my reach. We can talk again next winter. With no